他离去了。他打开门，头也不回地走去外面。我立于窗前，目送他的背影。他步履匆匆地消失在一座建筑物的背后。我依然手扶窗台，久久地注视着他消失的地方。说不定他会想起忘了说什么而折身回来。然而，佐伯没有返回。这里唯有不在这一形式如凹坑一般剩留下来。一只睡着的蜜蜂醒来，围着我飞了一会儿，突然想起似的从敞开的窗口飞了出去。太阳继续照着。我回到餐桌前，坐在椅子上。桌上他的杯子里还剩有一点点香味茶。我没有碰，让它原样放在那里。杯子看上去仿佛已然失去的记忆的隐喻。脱去新换的 T 恤，穿回原来有汗味的 T 恤，拿起已经死掉的手表，戴到左腕，把大岛给的帽子帽檐朝后扣到脑袋上，戴上天蓝色太阳镜，穿上长袖衫，进厨房接一杯自来水一饮而尽，把杯子放进洗涤槽，回头打量一圈房间，那里有餐桌，有椅子，那是少女坐过的椅子，佐伯坐过的椅子。餐桌上有茶没喝完的杯子。我闭上眼睛做一次深呼吸。答案你应该早已知晓，佐伯说。打开门走出，关门，下沿廊阶梯，地板上清晰地印出我的身影，好像紧贴在脚下。太阳还高。森林入口处，两个士兵背靠着树干在等我。看见我，他们也什么都没问，似乎早已知道我在想什么。两人依然斜挎步枪。高个士兵嘴里叼着一根草。
入口还开着。
高个儿叼着草说，
至少刚才看的时候还开着。
用来时的速度前进，不要紧吧？
壮个儿说。
跟得上吗？
不要紧，跟得上。
万一到那里入口已经关上，想必你也不好办。
高个儿说。
那可就白跑一趟了。
另一个说。
是的。
我说。
对离开这里没什么可犹豫的？
高个儿问。
没有。
那就抓紧吧。
最好不要回头。
壮个士兵说。
嗯，不回头好。
高个士兵接上一句。于是我们重新走进森林。爬坡时，我还是一会儿回了一次头。士兵们说最好不要回头，但不能不回。那是能够眺望小镇的最后地点，这里一过就要被树墙挡住。那个世界势必永远从我眼前消失。街上仍空无人影，一条漂亮的小河从盆地里流过，沿街排列着不大的建筑物。等距离排开的电线杆的浓重影子投在地面上。一瞬间，我僵住了，心想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我都必须返回那里，起码应该在那里待到傍晚。傍晚时分，提着帆布包的少女将来到我的房间。只要我需要，她就会出现在那里。我胸口骤然发热，强大的磁力把我向后拉去，脚如灌铅一样动弹不得。过了这里就休想见到他了。我站住不动，我不理会时间的脚步。 我要向走在前头的两个士兵的后背打招呼。我不回去了，我还是留下来。但我没有说出声，语言已失去生命。我夹在空白与空白之间，分不出何为正确，何为不正确，甚至自己希求什么都浑浑噩噩。我独自站在呼啸而来的沙尘暴中，自己伸出的指尖都已看不见，我哪里也去不成。碎骨般的白沙将我重重包围，但佐伯不知从哪里向我开口了：“你还是要返回才行。”佐伯斩钉截铁地说：“我希望你返回，希望你在那里。”定身法解除，我重新合为一体，热血返回我的全身。那是他给我的血，是他最后的血。下一瞬间，我转身向前，朝两个士兵追去。拐弯之后，山洼中的小世界从视野里消失，消失在梦与梦之间。往下，我集中注意力在森林中穿行，注意不迷路，不偏离路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入口仍开着，到傍晚还有时间。我向两个士兵道谢，他们放下枪，和上次一样坐在平坦的大石头上。高个士兵把一颗草叼在嘴上，两人一口粗气也不喘。
此刀的用法别忘了，高个说，刺中对方后马上用力绞，把肠子绞断，否则你会落得同样下场。这就是外面的世界。
但不光是这样，
壮个说。
当然，
高个清了下嗓子，
我们只谈黑暗面，
而且善恶的判断十分困难，
壮个士兵说。
可那是回避不了的，
高个接口道。
或许，
壮个说。
还有一点，
高个说，
离开这里之后，在到达目的地之前，不可再次回头。
这一点非常要紧啊，
壮个强调。
刚才好歹挺过来了，
高个说，
但这次脚动真格的，路上不要回头。绝对不要，
壮个叮嘱道。
明白了，
我说。我再次致谢，向两人告别。
再见。
他们站起来，并起脚跟敬礼。我不会再见到他们了，我清楚，他们也清楚。我们就这样分手了。同士兵分手后，我一个人是怎样返回大岛的小屋的，我几乎不记得了。似乎穿越森林时，我一直在想别的什么事，但我没有迷路，只依稀记得发现了去时扔在路边的尼龙袋，几乎条件反射地拾在手里，并同样拾起了指南针、柴刀和喷漆罐，也记得我留在路旁树干上的黄色标记，看上去像大飞蛾粘在那里的雨片。我站在小屋前的广场上仰望天空，回过神时，我周围已活生生地充溢着大自然的交响曲，鸟的鸣叫声，小河流水声，风吹树叶声，都是很轻微的声音，简直像耳塞因为什么突然掉出来似的。那些声音充满着令人惊奇的生机，亲切地传到我的耳朵里。所有声音交融互惠，却又可以真切地分辨每一音节。我看一眼左腕上的手表，手表不知何时已开始显示。绿色表盘浮现出阿拉伯数字，若无其事地频频变化，4:16， 现在的时刻。走进小屋，衣服没换就上床躺下。穿过茂密的森林之后，身体是那样渴求休息。我仰卧着，闭起眼睛，一只蜜蜂在窗玻璃上歇息，少女的双臂在晨光中如瓷器般闪闪生辉。比如吗？她说。看画。佐伯说，像我过去那样。雪白的沙子从少女纤细的指尖滑落，海浪轻轻似箭的声音传来了，腾起，下落，溅开，腾起，下落，溅开。我的意识被昏暗的走廊般的场所吸了进去。译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